听了大家啊，这个分享，好，分享这个基本上是用这个讲到这个火，圣灵用火与我们给我们施洗哈，是借着什么？是借着环境。好多弟兄姐妹讲到环境，好，他们的环境能够试炼他，觉得哎呀这个很不容易哈。就刚才莉莉就讲到，哎呀这个楼上好啊，楼底下哈，就是觉得总是有人在拿了个电钻子哈，这个搞装修哈，没有办法聚会哦，心里会很烦哈。但是神允许这个发生，好，真的是为了，就是为了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在里面。刚才叶子也讲到他的这个，在这种神在帮助他的时候，在教导他的时候，他里面就是一个喜乐。好，你有没有发现神的管教是一个喜乐，而不是带来惧怕。好，所以我也想纠正一个概念。好，刚才有姐妹就说啊，我因为没有听谁谁谁的话，好，没有听神的这个好像是呼召或者怎么样子的，然后呢神就让我出去被管教，就是车祸啊。好，那实际上我告诉你，我刚刚听的那个前前后后听的，我觉得那个不是神的管教。神绝对不会让你感受到一个惧怕，说哎呀我以后不听他的就出去就会被车祸。不是的，神常常用爱来吸引你。他要如果喜欢让你做什么事情，他就让你里面真的有一个渴望。你要如果没做，比方说他让你去参加什么什么的装备，你没去，你里面会感觉到一个遗憾，有一点难过。因为圣灵在你里面，怎么说，圣灵在你的里面就是有一个忧伤，所以你就感觉到哎呀我真的是不应该不去的。好，我下次就要注意了哈。那刚才的那个车祸呢，我觉得更像是仇敌的攻击。为什么？好，因为那个姐妹她刚才讲说，她讲她要去教会，而她是传讲的人，站在讲台上传讲主日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车祸，这常常是仇敌要搅扰这个聚会。好，他这样子的话，他先攻击你，让你没有办法去。但是你又发现，后来那个姐妹也讲了说，我真的发现那样的车祸却没有伤，只伤了一点皮哈、啊，就是一个超自然的保护在我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仇敌要攻击，那个神要出手保护你。好，所以你才是发现你经历了一个神迹。所以你要知道，遇到这些事情，你不要常常把它往神的身上套哈。啊，一定是我哪个地方没做好，然后是来这个神来惩罚我。我觉得神不用这样的事情来管教人，他管教的常常是你的心，你心常常就会觉得，哎呀，我真的是不应该这么做。而这种像咒诅性的东西，这个常常是仇敌的手。好，所以你这个不要搞混了哈。好，所以现在不是录音，现在是现场。好，现在，所以我就刚才只是讲了，刚才就是一个概念，仇敌用攻击用祸，而神是超自然的一个保护，好不好？而且还有就是这个神的管教不是用恐吓，而是他用爱来吸引你。好，这个让你更想去做神让你做的事情，让你去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如果你没做的话，你就觉得很失望，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哈。好，所以是一个神，是一个爱的神哈，不要常常觉得神用那样的事情来管教。好，那上两个星期我们都在讲接触圣灵的果子。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也分享了出他们过内在生活，以及身上开始有圣灵的果子哈。果子就是什么？本来有脾气的啊，现在没脾气了啊。完了以后，本来是急躁的，现在变得平安了。本来就是夫妻关系不是太好的，现在因为常常有争吵啊，那但是现在越来夫妻关系越来越好，这就是一个过内在生活，我们应该接触圣灵的果子。好，上个好，那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和23节就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好，所以我们上两个星期我们已经讲到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好，也还讲到恩慈，好，讲到良善，良善。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把后面几个果子，我们这个尽量我们看能不能结束哈。好，那我们讲第七个果子是什么？信实。那信实呢，是有两种意思，一个意思是讲到是信心，就是或者是我相信什么，好，那我信靠什么，这是第一个意思，这是原文里面。第二个意思就是可信，就是诚信实，就是你很忠诚诚实，好，诚实可信，别人都会相信你哈。所以你第一个意思是说你对于别人，好，你对于神，好，对人，好，你有一个信心，有一个相信，好。第二个呢，就是对自己，就说为人所信，别人是蛮信任你这个人，所以这个是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好，这个信实哈。那客观的那种信呢，就是对神的信心，好，那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定义。信心的定义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这个有一点文言文了，我那个时候听了这个一般搞半天都没搞懂哈。后来我又去看其他的翻译，就说它有那种翻译是什么，有翻译说是信是所望之事的一个把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那就像是人在黑夜里面，天还没有亮，但他心中呢已经有一个把握，就说没有关系，等一会儿，好，早上的时候太阳一定会东升，好，就不会想到说啊，现在是黑夜，那明天太阳到底，我会担心明天太阳到底出不出来呢，好，所以但是太阳没出来，你已经相信明天太阳一定出来，这就是一个信心。好，这个信心就是这样，就像小孩子虽说不是天天在妈妈的身边，但他心中就是有一个把握，我的妈妈就是爱我，好，这就是信心。好，信呢就是一个灵魂的一个望远镜，能看到呢就看到一个遥远的事情呈现在眼前，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你的信已经是，就说你信已经相信那个使那个看不见的东西放大，像显微镜一样放大很显明哈。所以这个就是就像我过去我曾经觉得我的孩子以后会怎么样，他们将来，我原来担心的他们将来以后，我到主那去了以后，两个孩子会在这个世界上饿死没人管哈。这个就是没有对神没有信心嘛。但后来到了一个地步，借着操练内在生活，我就慢慢越来越相信神一定管他们，神爱他们比我更爱他们。好，所以这就是即使我们就是没看到，我并没有看到，所以特别是我们老二哦，有些时候我还是有一点感觉哦，他到底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呢就借着一个信心，就说神让我相信你以后一定是一个100%的意志，而且他自己会照顾自己，会过得很快乐。好，那这就是一个信心，像显微镜把微小看不见的东西可以放大，这是信心。好，那也就要又像一个望远镜，把遥远的事情看不到的事物，我们用望远镜就看到，这就是一个信心。好，那这个好，就是以前呢有一个姐妹哈，她呢。他呢心中有一次呢，他心中就有一个负担，好，就要为他的叔叔祷告，好，为他叔叔祷告，他就祷告了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呢，他心中就突然有一个把握，好像就感觉到神已经悦纳他的心意，好，那相信他的叔叔就一定会得救，好，所以他有了这个确据以后，他就不再为这个事情去祷告去求，而是转而就是常常的感谢神，赞美神，说神啊，你真的会救我的叔叔，就会使他得救哈。好，果然不久他的叔叔就信主了，也受洗了。所以这位姐妹所做的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心，她只是里面有一个把握，就说她的叔叔一定会信主。好，这就是所以神很喜悦这样的信心，好，就是看 看到用望远镜，然后用显微镜已经看到他的叔叔信主哈。好，那还有一个姐妹啊，曾经哈就是为她的女儿啊，为她的女孩子这个生病嘛祷告，她就祷告啊，她就觉得她祷告了，她这个女孩子的病呢，女儿的病呢，并没有离开，一直还是让她生病。但是有一天她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她一节经文说，就是罗马书8:32，就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好，所以他那个时候读了这节圣经以后，就觉得心中突然一亮，好像心中就有一个证据，知道他自己的女儿会疾病，他的病会完全的痊愈。好，所以他就很高兴哦，为这个来感谢赞美主。好，后来事情真的是这样，就实现了，到了后来就他的女儿的病就完全得医治。好，所以这个里面这个信心是神非常喜悦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确据，知道神一定会做，就为这事情来感谢赞美主。所以为什么江妈妈讲的那一套赞美的那一套信息，实际上讲穿了就是这个感谢赞美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因为这个信心没有用行动表现出来，那个信心是死的。所以为什么神很喜悦这种感谢赞美？所以你要假如现在正在为一些什么事情祷告，但是又看不到结果的时候，就转而来为这件事来感谢赞美，为这个事情来敬拜神，神你就发现神就会做一些事情超过你所求所想，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信心是这样的哈。那信心的它的根据是什么？好，这个是客观的信，它这个信心的根据，神的话语实际上是信心的根据，不是说哎呀我就是阿 Q 精神，不是这样。阿 Q 精神它是没有神的话语做根基的，所以那个阿 Q 精神就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东西啊。但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寄托在神的话语上和圣灵的启示上面。否则的话就是一种迷信或者是妄信啊，就是阿 Q 精神哈，就这样。所以因为那种没有神话语作为根基的那种信是不负责任的。好，那所以这个好，那信就是，所以就是信就是把握住神的话，那神说如何呢，那我们就相信他如何。好，那所以这个所以以前那个穆迪森这个曾经哈，感觉信心的重要，所以他一直求神祷告，还跟说神啊，你给我信心，给我信心呐、啊，我真的很需要哈。但他有一天呢，就读到那个罗马书10:17，就讲了说，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原文是这样啊，就是听，就是说。信是从听到而来，好，这个听就是从神的话来的哈，所以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特别留心读圣经，所以神的话是信心增长的一个秘诀，所以你要有对神有信心，一个是你要常常去读神的话语，就那么当你为某件事情祷告的时候，神常常用他的话语来开启在你的里面，你就发现说哦，原来这就是应许。就像我记得很早以前，我那个时候为我的儿子祷告，我就不知道到底神有没有听哈。完了以后那个我就有一天就做了一个梦，就梦见就是我抱着我的儿子在哭哈，那就觉得哎呀他没得医治啊，这样子就在那哭。梦里面呢就是。姜牧师在梦里面啊，他就走过来，他就说：“把你的孩子放下。”我当时就觉得说：“我怎么可能放下呢？我是他的妈妈耶，我不照顾这个孩子，那谁来照顾他呢？”好，我就哭着哭，就很，就是我就一直在疑问，就说你怎么能够让我放下呢？我就醒了。 醒了以后呢，我就在想这个梦，我就想这件事情。后来就有人跟我讲说，他说如果在梦里面梦见你非常信任的人，说特别是牧者，他说常常这个是实际上是与神的显现，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神长得怎么样嘛，所以神在梦里面显现，常常用一个你很信任的人，你的属灵的权柄或谁，好，他出现了，好，所以不一定真的是姜牧师哈。好，所以我后来醒了以后，我就一直问神说，我不太懂这个梦，我怎么放下？放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当我这样去祷告的时候，里面就蹦出一句神这个圣经的话，就是讲到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就是这样放下。所以意思就是让我去不要再抱着孩子，眼睛盯着这个孩子，盯着他的难处，他的困难，你要转眼向神，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问，我就说那神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后来那个时候就听姜妈妈就讲了，就是讲了一篇道，就是讲到这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我听了以后我说，诶，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听姜妈妈讲的那篇道了以后，他就讲到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他特别强调这什么是叫和平，那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讲的那个平安的果子。好，与人和睦，与神和睦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哈。那圣灵中的喜乐，那就是喜乐的果子。实际上讲去讲来，就是追求神，接触圣灵的果子。当你做到这个的时候，你所求的，就是那这一切东西，它都会加给你。所以你不要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去盯着你的困难，你那个困难本来是一个小山丘，你越盯着那个山，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大山。好，所以就是这样的。我后来才想了说，哦，原来神就是这样在开启，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我孩子的医治应许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我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像我这个经节，我觉得可以用在许许多人的身上。所以你要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是说啊，神啊，你来给我应许吧，你就天天不应许，你就天天祷告，天天哭诉，然后最后说啊，神爷你不爱我，你看我祷告了这么久，跪了这么久，我的这个膝盖都跪出茧子来了，你还是不答应啊，你真的不爱我啊，不是这样的。好，所以常常要读圣经，所以借着你的祷告，神会开启你，把他的应许给你。所以后来我就抓住这一点的话，我就好好去追求。我觉得说，诶，我的小孩子，我到了后来，我就不怎么跟为我小孩子祷告，我就只跟神说，我就在旁边看，看你在他身上，在他们说身上所行的神迹，我就只等着看神迹就好了。我自己呢，却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自己要追求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这个也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的应许命令都是为你的好处？为什么神在圣经里面就讲到说这个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怎么样？他的愁苦必加增。那个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并不是说你去拜偶像，不是这个啊，到外面这拜拜，不是指的这样。只要任何的事情比这位神还大，都放在神的前面的话，那个就是你的偶像。所以我觉得我过去天天为我的孩子祷告，实际上我的孩子已经成了我的偶像。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整个心思整个意念就在我的孩子的身上，而且我觉得神一直都不听我的祷告，他太不爱我了，就是这样。所以神就等着我把偶像放下。好，当我把偶像放下，神就会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你一定要对神的话要有这种要熟悉，常常把它藏在你的心里，而且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一定要用话，用他的话语来回答你的祷告。 你要留心好不好？所以你要特别留心读圣经，所以因为听神的话是信心增长的秘诀，好不好？好，我们再讲到主观上的信，就是关于你的这个信实和忠信。好，就是这个，就说信实实际上是神所有的一种品德。好，圣经上常常就称为信实的神，也是说神是信实的。信实就是什么？他就是信实，他就是很诚实，他说是有就有，他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说假话。所以这个呢，也是神希望我们身上有的品德。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说大话啊，这样吹着牛着，完了又随便去应许别人承诺什么，然后你却做不到，那就是什么？就是说大话了。所以我们的品德就是一种信实。好，所以以弗所的这个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好，就是这个是这夸奖他的哈。那哥罗西的圣徒也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好，这都在他们的这是在这个圣经里面都有哈。忠信的人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得胜者。好，就是一个得胜者。他就是在启示录17章14节就讲到，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也必得胜。好，忠心忠信，好，这个以及信实，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格。好，那好，这个有这个信实哈，我们就会表现在有可以表现在四个方面。好，我们对人哈，对神是什么？神就是一个忠心的管家，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事，按时分粮给他们。好，所以这个保罗也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为什么你就发现看到很多教会的非常不错的传道人牧师，他们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忠心。好，不管是这个今天有恩典也好，今天没有恩典啊，今天很累也好，但是他就一直持守神要他给他给让他做的。好，所以我们服事也是，我就想顺便也讲一下哈。以前有同工就跟我讲说，这个我们有些人服事太随便啊，就是啊，今天情绪高涨啊，我就来到教会服事，来到3927服事。好，过两天，第二天我明天就是不高兴了。就是怎么样，我有事儿了，怎么样的，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不出现。所以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哦，就是本来让他上来要带敬拜或者带什么的，他也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不出现了。好，就这个东西的话，神都在看。像我这事情我都不太清楚哈，只是有人有同工跟我讲哈，说有这样的事情，后来跟我讲说你要跟大家讲一讲啊。我后来想说，我们在3927服事，在教会服事，应该是甘心乐意。好，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点勉强，你不用的，你就去跟别人，至少要有一个信实。你就比方说，我今天的确有急事儿，我今天我有，就像我要出门旅行哈，或者是怎么样，想休息几天，好，那我就要事先去安排，去告诉大家说啊，我这几天和这几天我不会上来，因为我怎么怎么样，我要把它安排好，而不是说哎，我就丢了不管完了让大家当时扑个空，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不美，因为那个神的做神的管家，你就一定要有忠心。好，要有细心，不是说你不可以出去旅行，不可以什么的，你难道你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有忠心，有见识。好，为要管理家里的人，要按时分粮给他们。所以任何的聚会如果有你带领，你真的不行，或者是你今天觉得你怎么样，你一定要去安排一下，好不好？这样，因为神有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一个忠心。好，这是对这个，这就是对神而言哈。 这个我今天用的是手机，没有关系，我都是用我有录音机哈啊，所以这个张明你不用担心，好，这所有的聚会我都是现在只有手机能翻墙嘛啊，我现在是需要翻墙才有声音哈，那电脑我没有办法上来哈，好，那所以不用担心，神都会给我们恩典。好，那信实的另外一方面解释，对人来说，好，对人来说就是你对人也要有一个忠心，好，这个所以要忠诚在那个里面，好，不能这个有不要欺骗，做欺骗的事，说白谎，好，以前我还跟我们小家的弟兄姐妹讲，他们因为有时候说一些白谎嘛，你比方说我以前记得有一个老弟兄，我常常问他，诶，你最近好吗？啊，好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好，我问他说，那个他要有什么事，我们很想去帮他哦，他总是说他很好，但他心里呢却有一点点觉得他最近不太舒服，或者他最近怎么样，他都不说实话。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我发现你在对我撒谎，虽说你那个撒谎的动机是好的，你不希望我担心你，但是这个是不诚实，这是叫做一个叫白谎，但他认为白谎是好的，让我不要担心，但所以他就常常对我都是说的假的，哈哈，所以啊，这个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不行哈，啊，这个什么样的谎我们都不要撒，啊，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哈，说多了就是出于什么？出于那恶者哈。好，所以我们这个对人也要有诚信，特别在中国大陆哈，我们这个大家都不太讲真话，有时候啊，这个是个蛮大的问题啊，这也蛮大的问题。现在你知道，连国外都知道哈，国外这边都知道这个大家这个中国人说话有时候不是太诚实，不太诚实。你不要以为美国人都很笨啊，像他们都清楚的。好，那我在这里也听到蛮多的一些事情哈，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争口气。我们中国人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啊，就是这样的哈。好，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信实，还有一个才表现的一个地方就是做事情，这个就是这是这个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办事要诚诚实实，而且这个服侍神，因为神希望我们服侍他的人都是凡事忠心，他盼望我们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好，办事就是比方说让你这个做一个小事，比方就是搬圣经，所以像妈妈说他最早的时候是搬圣经哈，啊，这个把这个圣经搬到那儿，那个圣经搬到，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嘛，他蛮年轻，他常常聚会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到聚会的现场。好，人家一看，哎，你那么早来啊，搬圣经啊，他就最第一个服侍从搬圣经开始哈。那我记得以前马蒂娜好像也讲过，他这个马蒂娜牧师哈，他的第一个服侍是这个是放那个幻灯片，那个时候只是那个像那种，现在那个时候都没有像我们现在搞这个 PowerPoint， 没有那么时髦哈，啊，那个时候都是用的那个塑料片，那个投影片哈，啊，那样子放啊，完了插上去啊，这样这种很琐碎的小事，但他就是忠心的去做，也就是因为他当时聚会，他因为是单身嘛，当时。好，那又是这个又年轻，来的也比较早，好，人家就看他小事上忠心，他慢慢呢，神就会慢慢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他，好吧？这个就是一个做事上面的一个诚实，好，这个忠心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讲道上面，这个是对神的仆人来讲的，好，那这个神对耶利米就讲过说，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好，那箴言十三章十七节也说，忠信的使臣乃一人的良药。好，那所以耶稣他就立了一个好榜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并诚诚实实传神的道，那诚实作见也，所以他也被称为这个诚实作见证的。好，那所以呢，当我们去分享的时候， 我们不管是在讲台上，在做分享的时候，一定要诚实。好，那不要讲一些很这个听起来很属灵，但是却没有里面没有内容，而且你该讲的东西你不敢讲，因为说哎呀，我要讲的这句话，可能人家怀疑我在有所指呢，好，或者是会得罪谁呢？不是这样的，神如果感动你说什么，你就一定要说什么。特别是你看到，你要说是一个小组长，是一个教会的就是讲台上的牧者，你的讲道要有针对性。你针对的不是说针对某一个人呐、啊，我不是说你针对啊，我看到这个丽丽今天表现不好，我就专门在讲台上讲话，专门骂她，不是这样的。你就是看，比方说，我常常有时候常常会看，在网上哈、啊，我感觉到大家在哪个上面有点欠缺，好，完了以后我看到一两个人，或者是看到了更多人有更共同的毛病。那我就想了说，那我就在这个上面去仰望，因为我觉得大家这个要讲出来的话是要能够使他们有益处，如果而不是讲的是叫做不是按摩师，那个以前江妈妈讲过，说很多的牧者都喜欢做按摩师，按得舒服，那个道讲的，哎呀，你的神的王女王子啊，都不用批评论断的，不用批评，什么都是恩典的啊，这个也不用这个也不用走十字架啊，就是怎么样都是恩典，好，就是这样的，讲这样的道，让你听到很舒服啊，对，我就是王子王女，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所以今天还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啊，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一个牧师哈，我们的教会有个牧师呢，他那个有时候还跑到外面去嫖娼，呵呵，找妓女。既然他师母还为他说话，他说这个啊，讲道与人的生命没有关系，即使意思就是说，这个牧师一边出去嫖娼，一边还可以在往台讲台上讲道，完了以后大家都觉得说，嗯，这个对对对，就是这样嘛，生命是跟那个你不管你好坏，你都可以去讲道了。这个讲道不一样的，你要有一个，你不是完全人，但是不至于要那样的明知故犯去做一些事情。好，所以就因为他的讲道呢，这个人的讲，因为他自己的道德标准像下降了嘛，他就不希望在教会里有一个圣洁的标准，所以他就在讲台上讲说，怎么样做都可以。神是一个恩典的神，所以你一边犯罪一边就是你怎么样都可以啦，你已经是你信了神就是神的儿女，你就可以做坏事儿，就这个意思，讲道就是意思就讲这个意思，就讲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就不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个不是一个诚实人。好，所以就进入一个欺谎了，已经那么欺谎的里面。好，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这样的牧师你们大家都不会众都不去跟他指出来呀、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像在美国的话，如果有牧师出现这样的事情，可能连执事会就跟他讲说，请你离开，我们这个教会不需要你来牧养，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等于就是当你出去，别说是嫖娼了，你就出去，牧师要有第三者，这样实际上你是在玷污你的身体，直接玷污你的身体是什么？是圣灵的殿。你想想看，你在这一直就在这明知故犯的去犯罪，你觉得这个圣灵还会在里面待着吗？那这样的话，圣灵离开了，哦，那个很恐怖、哦。圣灵离开了，这邪灵会趁虚而入的，所以那个这个人的光景会比以前更糟糕。那这个人以后麻烦大了，真的，我要是他的，赶快认罪悔改。安静呢，最好是你没有办法做到的话，你就不要去牧会了。你这个东西把人带坑里啊，这样好。是别人的事哈，我就是跟他讲，跟你讲说要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所以这个，所以而且对这种忠实的诚实的人，好，我们有一个大赏赐，什么样的大赏赐？ 主人说得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好，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5:23，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我们要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这个是圣灵的果子。我们讲到良善，所以这个忠心也是圣灵的果子，信实、信心。好，对神的信心，对人的信实，就是诚诚实实、忠心。好，这个忠忠心心就是这样子啊，就说。就是，所以就讲到启示录，讲到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好，所以这个是有赏赐的，这个，所以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好像在现实的生活中间，好像不太这个怎么被人待见。好，因为现实中的人，大家都彼此欺骗啊，那个欺骗，这个。所以你诚实的人呢，还会被人家取笑，可以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啊，这么傻呀，这为什么讲实话呀？我真的告诉你，讲实话也许人看来觉得你傻，但是神看来他要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好，所以人要如果说我，你因为讲诚实话说你傻的话，我觉得说没有关系，我会在神的那个里领受那生命的冠冕。好的，以后要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你觉得这个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很好哈。所以对人、对神有信心，对人要有诚信。好，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七个果子。好，那所以这个啊，刚才有人讲说那个师母还帮着遮掩，这个是大罪哈。这个推自己的丈夫活在罪里，好，得鱼如鱼得水，你说的真的是很对，我就觉得那个师母真的是很愚昧哈、啊，这个很可能是愚昧哈、啊。好，那我们这个第八个果子是温柔，好，那温柔是什么意思？好，不是温柔是那个小小声讲话，好小小声，那个实际上那个讲话小小声，有的人是天性，有的人是一个从小的家教比较好。好，看起来比较温柔的人，实际上你真的去认识这个人，发现这个人非常的这个他的脾气很大。好，他只是说话比较小声，完了讲话比较礼貌。好，这个不是温柔的定义。那温柔的定义是什么？好，那温柔的这个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反义词反面就是刚硬啊，就是很那个哈、哦。刚硬是世人所常常犯的罪。好像这个就是那个刚硬像石头一样，就是很硬。好，那我们要的是温柔哈。那这个刚硬的那个心是刚硬的呢，这个真道的种子撒下去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石头上面能够开花结果，好，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好，所以刚硬实际上是我们信徒常常犯的罪。好，那所以圣灵就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好，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所以温柔就是不刚硬，就是温柔，就是这个心是就是可以真道撒进去，就是有一个什么叫能听的耳，所以这也是服侍神的人的一个条件啊，一个服侍神的人。以前好像是吴用长老问过，就说这个人他要做，然后要做全时间服侍，好，我请问他有没有能听的耳？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不是有一个温柔的性格？是不是就是能够你跟他说什么，他会放在心中，存在心里，然后去反复思想，然后呢他会去改正。好，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才就叫做温柔哈。那这温柔就是不刚硬，就这个意思。但是呢，温柔呢并不是那个不冷不热模棱两可，也更不是那种积极啊，就是很被动啊。你让他去做什么？哎呀，我在这等候神，声音小小的，哎呀，我怕怕的。你要他去带进门啊？不行啊，这个不是温柔哈、啊， 这个是不积极，是一个被动。好，完了你问他什么话，问他什么这个好还是不好，他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模棱两可，这怕你怕得罪人。好，这个不是温柔，因为温柔是一个积极的啊，这个是保罗的经历哈。好，因为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就说，我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所疼爱的。好，这个就是在他的书，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八节，好，在这个里面，所以他向这些信徒，他什么，做一个温柔的母亲，一个很热情的爱情，积极的工作，而且是绝对的牺牲。好，所以他没有，绝对没有一点点的被动，说啊，这对不对？好，所以他是非常积极的。好，所以温柔呢，他也不是软弱的，因为一个刚强的母亲，一个热情的母亲，积极的工作的母亲，所以他常常是有一个很坚韧的性格，坚韧的性格，他不会遇到的事情很怯弱。好，那似是而非啊，这个根本不是这样，他讲话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信实是一样的，他是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品格。你就看那个一个母亲，这个生养很多的孩子，他就照顾很多的事情，他一般都成为一个像一个，他的性格像一个女强人，是不是这样的？是，我真的看到很多这样子坚强的母亲哈。好，所以这个就是他绝对，但他也是一个，他这个实际上他是一个温柔的性格，他因为他的爱，他为这个孩子付出一切，还是一个绝对的牺牲。这个是这种性格是叫什么，是柔。好，他的性格又柔，但是他也有很大的韧劲，他的这个，他因为柔和，所以他很能够适应环境。好，适应环境，环境好和环境差，他都很容易调节。好，而且呢，他这个韧性可以不仅仅只是适应环境，他更加能够胜过这个环境，见到周这个不容，就是一个这个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他会想到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胜过，去帮助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如果这个很多的不容易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子去帮助这个孩子起来。好，那这个，所以这个他的温柔是什么？就有点像水一样，有很奇妙的适应性，但他自己没有一个固定的形状。所以你把水倒到任何的，倒到杯子里面就是杯子的形状，倒到壶里面它就是壶里面的形状，所以它能够适应各种形式的器皿。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所以基督徒你看，特别是在这个为什么我们神让我们进入服事的合场，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这个合场需要你，没有你就不行，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神让你服侍是为了你的缘故，让你的性格就像柔软的，就像水一样，不是一个，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个性非常强，有这个轮廓。好，那轮廓这个扔在一起都是方的尖的，好，那我们扔在一起，我们就要彼此的磨合，所以你的观点和我的观点都不一样。好，所以以前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讲哈，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服侍可真不容易。我说怎么呢？他说就是一个钢琴哈，他说假如说一个钢琴，我们本来在钢琴呢是放在右手讲台的右手边，我们现在要把它换到左手边。他说就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讨论很久。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有的人说右手边好，有的人左手边好，那他说那我们就怎么办呢？每个人我们好好的去讨论，然后呢我们慢慢的改变。他说我们第一次呢，我们先把钢琴呢从右手边呢慢慢挪到中间，好，然后看看大家感觉到怎么样。好，完了以后呢再慢慢慢慢从中间移到左边。他说我们就不会说一次到位啊，做得很累。他说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审美感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最对。好，他说这个东西很难。好，所以我就想到说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在一起，就是实际上就是在一起服侍，实际上就是一个磨合的机会，在服侍中要塑造我们自己，我们真正的去学内在生活，就是让我们帮助我们的性格温柔像水一样。这个事情实际上只要不违反真理，怎样都可以，实际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都是一些事情嘛，所以不要为小的事情呢而这个同工的那个可以争的脸红脖子粗，我就是喜欢钢琴在右边，另外一个说我就是喜欢钢琴在左边，两边都有 都对，实际上我们真要做的，我们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情愿成全，就是按照对方的意思去做啊。钢琴左边右边长哪都是一样，只要能够听得到就好了，是不是？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水它放在哪个器皿当中都是各种形状，方形的、圆形的、大的、小的都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它并不是说啊我就是软弱嘛，啊，它这个水的力量，它到什么连一个巨大的航空母舰啊那么重的一个东西，它可以丢在那个水上它会浮起来。好，那你知道海边的岩石很顽强的哈，它以前是各种各样的形状的，但是被波涛海浪冲打以后，它就完了，都碎了，到后来成了沙子，是什么？这就是因为水的力量。好，那所以那个箴言就讲到这个。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遮断骨头。好，所以还讲到回答柔和。好，那回答柔和这会怎么样？使怒消退。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柔和是柔可以胜刚。好，这样就这个就是中国的古话，就是柔能克刚。好，这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就说神啊，你给我一个温柔的性格。不要去，真的是自己要去，自己去逞能要做什么，而是像让时间好，让环境好，让神来做好，因为我们的柔能克刚，你就看到这个摩西就是这样的。摩西什么？他这个讲到摩西是为人什么谦和，他是一个世界上胜过世上的任何人，他是一个最温柔的人，好，但是他是一个。他更是那个犹太民族的领袖，对不对？他的温柔却能够使他有一个刚强，所以他肩负着就是一个很大的责任。他可以率领数万这个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好，胜过许多的强敌，打开一条血路，直奔迦南边境。你看他厉不厉害？但是他却是一个温柔的人。好，所以这也是神很希望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所以保罗，使徒保罗他就讲到他自己，他讲说，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这些人。所以他就讲到他的那个柔和，他一面是柔和，但一面是刚强的。他的柔和可以救任何的人，去适应任何的人，抚救任何的人，但他却是，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拯救这些人。好，所以他又是柔温柔的，但他又是刚强的。好，所以你要知道，我很多人有时候拿这个话，拿这节圣经就是乱用哈，啊，他实际上本来就想去跟人家去喝酒聊天去玩哦，然后就说啊，我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意思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玩哈，一起喝酒哈。但是如果你是不是为了拯救人 好，你千万不要这样去试啊！记得我以前也问过一个牧师哈，说：“哎呀，牧师，我都有好多好朋友，很想拉着我一块去玩哈。那你觉得他们也是要需要被得救，对不对？那你觉得我是不是该陪他们一块玩？”好，因为这个我读了圣经，这个就是保罗说的这一讲啊，就我这个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嘛，跟大家一块玩嘛。后来那个牧师看我一下，他说：“你有几条命啊？”我说：“我只有一条啊。”他说：“你要是有九条命，你要这样做，你九条命都没了。”他说：“让你去拯救别人，不是让你跟人一起落在罪的里面。”好，就是那个吃喝玩乐啊，这样子。你因为人的天性是喜欢安逸的。好，只要过多了这种安逸的生活，慢慢慢慢的就把神给忘了。所以不是你拯救别人，很可能是人把你一起落在水里。好，所以这个区别是什么？区别是什么？区别就是你在一个岸上看到有人掉了水。好，那你跳到水里面去把人往岸上拉，是这样的哈，而不是跳到水里去抱着这个人一起沉下去。好，这个就是区别。所以你的动作一定是把人往上拉。好，所以我一般去跟人家去在一起玩啊，怎么我看看哎有没有人哈，我能够帮助他传福音的哈。但是我发现这些人对救恩一点兴趣都没有，就只是想拉了我跟他们一块玩。我回国的时候，常常我的同学很喜欢拉了我去喝酒哈，因为一吃饭就要喝酒嘛。我就跟他们讲说，我真的不喝酒。好，那他说哎，这点面子都不给啊，怎么样？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基督徒。好，因为喝酒，一个是喝酒伤身，再一个喝酒的话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脑这个。就是会让我自己去堕落啦，那我觉得这个喝酒不好，我就跟他讲喝酒不好，再加上我自己也是基督徒，我不喜欢喝酒哈。那我们以茶代酒啊，所以我一般跟他们呢就是用茶代酒这样子哈。好，所以你的做法是把人往外拉，而不是你自己掉进去。好，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哈，这个就是柔能克刚哈。那所以保罗还讲过见证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呢，他在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这个十到十三节，他就讲到这个，他是适应环境，而且呢他可以适应环境，而且可以征服这个环境。他这个，因为他不管是说或是饥饿，或者是饱足，不管是多还是少，是缺乏还是有余，我都可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好，所以这个啊，好，那个，我们读圣经要前后，要怎么结合在一起？一起读哈，很多人用的就是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前面他却不知道保罗在这个地方真的在讲什么，他实际上是在讲他处理他在适应环境的能力，借着神他凡事都能做，他能够胜过环境，不管是丰富或者是饱足，饥饿还是这个缺乏还是有余，他都可以。好，这就是一个温柔的性格哈，温柔的性格。就像以前很早的时候，好，传教士到中国，很多巨人就开始，那些传教士就穿着中国衣服，吃着中国饭哈，学的用中国的筷子，然后说中国话，学中国话，随着中国的习俗，好，他们都去学。但是你发现他们有一种就是他们不会被中国的那些过去的那些传统啊迷信所同化，他们在那里就是做他们要做的事情，传教传福音，然后把这个做了很多的对中国有益处的事情，所以就感化了很多中国人来归信主。所以我们中国人现在这么多的信主，这么多人的信主，也跟当初的那个传教士到中国存着一个温柔的心非常的重要，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宣教士， 他们常存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心，好，跟我们吃住在一起，好，但是呢却把我们救离这个苦海，救离这个迷信，然后我们这个归向主。好，这个好，那所以温柔还有什么？温柔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不主观也不固执，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话语，像水一样嘛，刚才我们说了像水一样柔和，所以很容易改正和受劝勉。好，所以内在生活我们要学的就是这样的，别人都跟你说了以后，你不能马上去反哈，而是说啊，你这个话啊，谢谢你告诉我啊，让你即使觉得他，你即使有一点不以为然，你就说让我想一想，让我想一想，因为你的确很可能他讲的有他的道理，好，也许是你现在没有看到的哈。好，所以他那个呢是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好，也容易改正和劝勉，同时也很有主见。他并不是，他不固执，但他还是有主见。比方，对真理上面，别人跟你讲的那些东西，那一套一套的，并不是从圣经来的。好，那为了真理，你就是有主见，就站得住，就说对不起。好，就像别人老常常跟我讲，哎呀，这个好，那个好，什么好，我就说对不起。我只对耶稣感兴趣，我是对内在生活感兴趣，其他的那些教导啊，怎么好像蛮时髦啊，流行呢、啊？我没有胃口，我也没有胃口，我不感兴趣。好，这就实际上这个是我的主见。好，这个主见，这个是我们在三九二七，我就是在这一点上面，这是我的底线，我就是不改变啊，就这一点不愿意改变，其他的事情怎么做都好哈。那这个，所以这个好，所以那个，所以你要想想看，好，那这个好，那你比方说这个好，就有一个抗战的时候哈，有一个学者，好，就讲演哈，他讲演，他就讲说那抗战的时候，他就讲演说哈，他就说日本人到中国打仗哈，就好像哈，就是在游泳池里面游泳一样，他可以在这横冲直撞，咔的游蝶泳、自由泳、蛙泳怎么样的，好像所向无阻。但是他一游过来，他说实际上水就立即在他身上，他一游过去，对不对？他的身后就这个水就合起来，所以他有没有征服这个水？没有啊。实际上他并没有征服水，倒不如说这个水征服他，把他给融进去了，是不是？所以日本人就是这样，在中国横冲直撞，到后来就葬入这个汪洋人民的战争的汪洋大海里面，就是这样。好，所以那个温柔就是这样的，就像水一样的，他可以去接受别人的话语，好，能够，但是他不会被征服，对吧？就是这样。好，那好，这个好，那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好，这个，所以你看到那温柔的人哈，首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在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退让了。让罗德去选择优先权啊，这个你选吧。好，那罗德呢就真的选了一片大平原啊，都是肥沃之地。好，完了以后，好，那亚伯拉罕就让他选了嘛，他自己就退去了。但结局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结局是罗德失去了他的所有，这个而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却承受迦南的全地为业。好，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温柔的人有福了。所以温柔是富有适应性、韧性、弹性。好，就像皮球，好像这个像皮球一样，碰了以后它受压，好，虽然软下去了，但是它马上又恢复了原样哈。好，所以温柔的人呢，他不怕别人攻击他。别人打 压它，压迫它，因为它不会被受伤。你要想，你用拳头去打水，你能不能伤害这个水？嘣嘣嘣，那个水，它你打成它，它就是什么形状哈，它也不会破裂，也不会粉碎，它就是水，就是水，就是温柔。事情一过了，它依然如旧。你打过去，手收回来，它水还是一汪清净的水，是不是？好，是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要有的。好，那温柔，这个我们对温柔要如何呢？好，第一个我们要追求温柔。好，第二个我们要存心温柔。第三个我们是要凡事温柔。第四个要以温柔为装饰。第五个要以温柔回答人。好，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意思就是说，有里面从到外面，从里面的心到外面的行为，都要有一个凡事温柔。好，温柔这个，所以这个要显在外表样显得温柔，而且要不光是这样，要以温柔来劝诫人，而且要用温柔来挽回人。好，这就是温柔。好，这个圣灵的果子是我们常常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让自己温柔的。这个是我们羡慕的，是我自己也跟神说，实际上这个温柔是我没有的。但是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等候神，就怎么样？我们就像这个镜子，好，这个镜子一样，好，这个反照出那个反照出神的形象，好不好？我们今天再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呢、啊，我渴望真的是有一个温柔，好，我渴望有一个信实在我的身上，好，因为这是圣灵的果子，不是我自己的天然的性格。好，我们今天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安静一下，好，让圣灵再来到我们的当中。要被圣灵来浇灌我们的心，我们欢迎圣灵，说神啊，我没有一个，我真的没有一个信使，我对神缺乏信心，我对人也不是那么诚实，常常有一些欺骗、撒白谎、掩饰，在人的面前我常常有一个假面具。圣灵，你的同在来充满我的心，让我从现在开始，我追求信心，追求一个诚实。神啊，更要有一个温柔在我的里面，让我的心存心温柔，让我在凡事上温柔，让我以温柔待人，劝诫人，圣灵，我需要你，我渴慕你，如果今天讲得到，你觉得是为你而讲，如果你真的在有些事情上，特别是最近有些事情上，你缺乏诚实，对神也没有信心，你的性格没有一个温柔的心，好不好？在神的面前说，神啊，帮助我，赦免我，因为我不过是一个罪人，将你的诚实、信实、温柔坐在我的里面， 圣灵，谢谢你将你更多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喜乐也充满在我的里面，和平的果子在我的里面，使我常常与人和睦，与神和好，将恒久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坐在我的里面。谢谢主，我相信你坐在我身上的绝对超过我所求所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好，祝福各位宝贝，好，周末愉快。好，也希望就是大家在真的在生命上面更加扎根哈。那这个常常的与圣灵相交，也常常的读圣经。好，那这样的话，圣经加圣灵，那这样的话，圣灵的果子就会在我们的身上越来越结实累累，好不好？希望那这样的话才是一个真正过内在生活，是这些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有彰显，好不好？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那我们晚上再见哦，祝福大家，我们晚上见。